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可以一起奉主的名一起相聚，一起来敬拜赞美他。借着诗歌祷告，我们一起来亲近敬拜赞美他。从今天开始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主导文，这是一个我们基督徒都非常熟悉的一个祷告。我们分几次来分享这个祷告。这个祷告呢，主要在几个福音书里记载了。那我们分享是马太福音6章9到13节里那里的记载。刚才四位的姐妹已经带领我们读了主导文，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那主导文呢，它这个祷告的那个上下文的关联呢，就是耶稣在讲登山宝训的时候呢，他谈到了有关祷告的问题，就是应该怎么样的祷告。那耶稣呢，他首先就是批评了一些不合适的一些祷告的态度，或者一些错误的一些祷告的做法。那这个呢，我们主要在主导文这段经文前面的经文当中就可以读到，就是耶稣呢，他在马太福音的6章5到8节呢，就对门徒们讲了一些不恰当的一些祷告的态度和做法。我们请一位弟兄姐妹来读一下那个马太福音的6章5到8节的这段经文，我们先了解一下耶稣讲错误的或者不恰当、不合适的祷告的态度和方法，然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耶稣教导我们的这个主导文。好，我们听一下这段经文。
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
好，谢谢我们弟兄。这段经文呢，就是讲到耶稣他讲到就是错误的祷告态度。那讲完了错误的祷告态度之后呢，耶稣紧接着就是提示门徒们正确的表现和祷告内容，也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主导文。由此可见呢，就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导文呢是主耶稣给我们一个祷告的示范。主导文是一个由神亲自告诉我们的祷告，就是教导我们如何以人的位置、人的态度都做最合乎神心意的祷告。同时呢，就主导文呢也是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指南，就是借着这个祷告，我们将信仰在生活中的要求呢化成祷告呈现给神，也期望神用他的大能使这个祷告成为我们生命和生活的现实。我们也将自己的未来的路向、方向、奋斗的目标，以及我们整个人的心思意念、我们知情意、言思行，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都投入在这个祷告里面。于是呢，我们的祷告在主导文里面就成了我们生活的模式。主耶稣在祷告文的一开始呢，就教导门徒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耶稣教导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可以称上帝为天上的父，为我们的父。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个宣告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意义？就是我们可以称天父、神为天上的父、天父，这个宣告、这个称呼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宣告、这个称呼首先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事实，这个属灵事实就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得以攀附至神儿女的地位，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 我们有这样子的身份，有这样宝贵的身份，所以我们称神为我们的天父。如果没有这样的身份，我们就没办法称神为我们的天父。具体的来讲呢，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称谓，这个称谓让我们明白以下的几个非常重要的属灵事实。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生命有独特的意义，我们称上帝为父，天父，因我们的生命有独特的意义。我们活在神的爱中，我们随时可以坦诚地向神祷告，我们的生命的主要目标是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称父神为称神为天父，耶稣是天父神的独生子，那我们生命的意义，生命的目标就是越来越像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称神为父神的这个意义。首先我们分享一点呢，就是我们为什么称神为天父，因为我们因着这个称谓，这个称呼而获得生命的意义。对我们而言，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称神为父，为天父，是莫大的一个升格，也就是我们跟其他的生物、其他的动物不同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人可以称父圣神为天父。这个称呼意味着神使我们与宇宙万物区别出来，使我们获得生命的价值和生存的意义。我们不再像其他的动物一样孤绝地在地上讨活，不知道为何而生，不知道为何而死，仅仅活在冷酷无情的自然规律之下。在我们呼叫神为父亲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与创造世界万物的神联系起来。神不仅仅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也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生命的意义、价值和目标。当我们称呼神为天父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在耶稣基督里面看到了那个神为给我们的单单赐给我们那个生命的意义、价值、尊严和目的。从此神的旨意而不是自然规律成为我们生命中所有事情的解释。我们生命中各种各样发生的事情，我们面临的很多事情，包括我们今天面临这个疫情，这场灾难，世界性的灾难，我们不单单是在一个自然规律来成为这件事情的解释，我们更多的是从这件事情当中可以看到神的旨意、神的心意、神要对我们要讲的话，并且神也为我们增添一个因然的层面，就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除了吃喝拉撒睡之外，我们可以看到更深远的目标和盼望。首先，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可以称神为父，因为神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三天后从死里复活升天，现在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为我们祈求，将来必来审判死人活人。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成就这奇妙救恩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能使我们与父神和好，恢复神创造我们时的那个荣美的形象。我们可以称神为天父，因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与生命的创造者连接起来了。我们可以称神为天父，因为我们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归到生命的源头。只有与创造我们的生命的主连接在一起，只有我们的生命归回到生命的源头，我们才能找到生命真正的意义、真正的尊严以及我们生存的价值。我们接下来有一段经文， 来读这段经文的地方，以弗所书的4:21-24，我们一起来聆听这段经文，就是以弗所书的4:21-24。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的4:21-24。
本身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感化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好，谢谢。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称神为父，为天父，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恢复了神造我们世的那个荣美的形象，我们得到那个形象，恢复那个形象，所以我们堪称神为天父。我们因此为创造和拯救我们的主，我们的天父而活。我们称神为父神，为天父。因此我们生命的意义就是为创造和拯救我们的主，我们的天父而活。所以哥罗西书的3:10也讲到，就是我们生命的意义价值就在于，目标就在于我们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变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还有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称神为天父，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拆毁过去为自己树立的种种偶像，我们单单的敬拜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创造我们的主神。当我称神为天父的时候，就意味着我放弃我心里，放弃我在我的生命里过去为自己树立的各种各样的偶像，而我开始单单的敬拜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他是独一的真神，他是创造我们的主。因着我们离弃偶像，悔改归向我们的父神，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做一个脚踏实地的人。我脱离了偶像，我归向创造我的主，我归向我生命的源头，与创造我的主有生命的连结。因此我可以在主里面做一个脚踏实地顶天立地的人。这就是使徒保罗在希腊雅典的亚律巴古正道的时候，他就呼吁众雅典人要离弃偶像，归向独一的真神。当一个人离弃自己心里各种各样的偶像，归向独一真神的时候，他就可以开口向神呼求，说阿爸父，向神呼求他是我在天上的父。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使徒行传17:22-31，我们一起来聆听这段经文，就是使徒行传17:22-31，就使徒保罗在雅典在一些知识分子当中的那篇正道，使徒行传17:22-31，我们一起来聆听这段话语。
保罗站在亚略巴古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呢，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喂食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岩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 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好，谢谢。这是使徒保罗在希腊雅典的那个雅律巴谷，就是在希腊雅典的众知识分子当中的一篇讲道。这篇讲道当中，他就呼吁大家要离弃偶像，归向真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称神为天父，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离弃偶像，我们心里过去在我们心里生命当中所塑造的各种各样的偶像，我们放弃偶像，还归向独一的真神。我们称神为父，因我们因此在耶稣基督里面获得生命的价值和我们存在的意义。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就是，我们称神为父，因我们活在神的爱中。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8:15-17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8:15-17的这段话，罗马书第8:15-17，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就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好，谢谢。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神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与我们同在，不仅使我们明白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成就的救恩，而且也让这救恩成为我们生命的现实。这现实就是我们从心里面开始呼叫神阿爸父。我们能够称神为天父，为天上的父亲，因为神借着圣灵使耶稣基督的救恩成为我们生命的现实。耶稣基督的救恩成为我生活的现实，因此我可以开口呼叫神为天上的父。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我们是他的儿女。称神为父显示出神已经与我们建立起了超乎主人与仆人的亲密关系。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不是主人和仆人的关系，而是父亲与儿女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关系不再是主宰和被辖制的关系，也不是权利和义务的关系，而这个关系的主要内涵是爱，是上帝的爱。我们称上帝为父的时候，我们生活在与上帝的一个生命的关系里面，而这个关系的核心内涵是上帝的爱。保罗怎么样的宣告上帝神的爱呢？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的8:31-39，他宣告了上帝的。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这段经文，就是罗马书的8:31-39，罗马书第8:31-39。
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谢谢。那这段经文里面呢，保罗在宣告上帝的爱， 以及他在这个爱里面的自信，在这个关系里面的自信。那保罗的自信就是建造在什么？建造在就是与基督同作神的后嗣、神的儿女的这个属灵的事实上。他的这事实就是说，当我们能够开口称上帝为父神、为天上的父的时候，我们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事情、没有任何的人能将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就是我们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信心、自信。今天的疫情、今天这个世界性的灾难也无法将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们称上帝为天父，因我们活在与神的一个爱的关系当中。神若是我们的天父，他比万有多大，那还有什么可以将我们从他的手中夺走呢？还有什么命用，还有发生的什么事情能够将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主耶稣自己也在约翰福音的10章27到30节应许我们说，我们一起来聆听约翰福音的10章27到30节。约翰福音10章27到30节，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
好，谢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神与我们的关系是爱的关系，我们称神为天父，因为神与我们的关系是爱的关系。神愿意无条件的爱我们，并将一切好处赐给属他的儿女，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生命的把握。就是连我们自己现在或者将来的表现，任何的表现都不构成神的爱与我们隔绝的那个障碍了。从此我们不再活在恐惧当中，因为爱里没有恐惧，我们只活在神的爱里面。我们开口称神为天上的父，这意味着我们只活在神的爱里面，而不活在恐惧、担心和惧怕当中。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能将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是保罗的信心，这也是今天我们神的儿女应该有的信心。我们活在神的爱里面，在面临这个危机、这场危机、这场灾难，好几个月我们都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我们坚信神会带领，我们坚信没有什么能将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就是疫情也没办法将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我们不被世俗的恐慌所带领，而是我们在神的爱里面得到保护、得到安慰、劝勉和鼓励。因为耶稣是我们的盼望，耶稣在耶稣基督里，神的爱体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关于神的爱，我们一起聆听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比较长，就是约翰一书的4章7到21节。约翰一书的4章7到21节，我们一起来聆听这段经文，就是约翰一书的4章7到21节。
亲爱的弟兄，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也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完全了。神将他的灵借
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神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
好，谢谢。那这段经文里面呢，也讲的就是我们与神，我们可以称呼神为天上的父，为阿爸父，因为我们活在与神的一个爱的关系，与神的这个爱的关系也鼓励我们，也帮助我们彼此活在爱的这个关系里面。接下来我们分享的第三点，就是我们称神为父，称上帝为天上的父，这意味着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到神的面前，到上帝的面前，自由地向神倾诉心中的想法，因为他是我的天父，他是我天上的父亲，我可以毫无顾忌地到神的面前来倾诉我的想法，来向他祷告，来向他寻求帮助。神已不再与我们为敌，我们与神之间再也不存在任何的冤仇。这是圣经，保罗在圣经他的书信当中告诉我们，我们称神为父，因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与我们和好。我们与神已经和好了，所以我们可以随时到上帝的面前祈求帮助，寻求怜悯。我们一起来聆听那个罗马书的5章6到11节，罗马书的5章6到11节的这段经文。罗马书的5章6到11节，
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记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记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着他的身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记着我主基督耶稣得与神和好，也就记着他以神为乐。
好，谢谢。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可以称神为天父，为天上的父亲。为什么？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罪，隔离我们之间的那个罪已经拿走，我们之间是，我们与神之间已经和好，完全的和好，没有任何的冤仇。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与神完全和好，我们回到天父的家中，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一起再来对下以弗所书的2章，一起再聆听以弗所书2章14到18节。以弗所书的第2章14到18节，以弗所书的第2章14到18节。
因他使我们和睦，打开了吗？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
谢谢。 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因着耶稣基督那个隔离我们的那个墙，各种的那个墙，那个拦阻已经除去，所以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祈求他，我们可以称呼神为我们天上的父。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称神为天父，因为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呼召和吸引我们回家，神在我们，神是我们生命最终和唯一的归宿和盼望。因此正如在地上的父亲，在地上我们的父母，他乐意聆听儿女的分诉，神也照样且更加愿意张开双手拥抱我们入怀。上帝，我们的父母最了解我们，那天父更了解我们。上帝容让我们毫无顾忌地诉说心中的忧虑和期望，喜悦和忧伤。我们不用担心是否该实话实说，也不用盘算我讲话的时候、祷告的时候的词汇和我陈述的方式。那我在德国读书的那些年，我一直在一家德国教会聚会和侍奉，平时我很少用中文祷告，因为在一个德语的环境当中，我比较习惯用德文祷告。但是毕业以后，我到了华人教会来服侍，突然发现自己根本不会用中文祷告了。甚至有一段时间，我在教会里用中文开口祷告时很别扭，我讲不出来，甚至觉得非常的尴尬，在弟兄姐妹们的面前。后来我在神的面前，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上帝告诉我一句话，这又何妨呢？神在乎的不是我们的言辞，而是我们跟他的关系，我们对他的心。他是我天上的父，他是我天上的父亲，我是他的儿女，我可以自由地到他的面前，我不需要用非常华丽的语言，我不需要非常完美的表达跟他交谈，因为他知道我的内心。神是我们的天父，他是全知的神，在我们还未开口以前，他就知道我们一切心思意念，我们的所求所想。神也预先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应用说，我还没祷告的时候，他已经应用说我愿意。故此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圣宝座前，领受他的怜悯，领受他的恩惠。我们称神为天父，这个意味着我们随时按照我本来的样子到上帝的面前，就跟我到我父母面前一样，领受他的怜悯，领受他的恩惠。这就是希伯来书的4:14-16讲的那段话，我们一起来聆听希伯来书的4:14-16。希伯来书的4:14-16，
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众人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
你接着在下一句也可以读一下。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
谢谢。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称上帝为天父，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求怜悯，求恩惠，求随时的帮助。因为神是我们的天父，我是他的儿女，我跟他之间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天父与儿女之间的关系。神既是我们的天父，岂不会将最好的东西赐给我们吗？他 他知道我的内心，我没开口之前他已经说我愿意，没开口之前他已知道我内心一切的想法。这就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1章11到13节的反问。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1章11到13节的 那段话反问。
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不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子天父，岂不更将圣灵赐给他的人吗？
谢谢。这个经文耶稣借着一个反问在告诉我们，就是说反问是我不需要回答的，是完全确定的，就是说地上的父母会将最好的给他的儿女，知道儿女最需要什么，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呢？我们称神为天父，所以我们可以随时到他的面前祈求，因为他知道我们的内心，他知道最需要什么。一位弟兄曾经跟我分享说，他有一次跟他的妈妈打电话，那电话里面东拉西扯的就谈了好一段时间，讲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还是他的妈妈非常直接的问他，你是不是最近缺钱？你讲了这么多话，是不是最后不好意思开口？你最近是不是缺钱？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父母最知道儿女的心和需求，父母最知道。我有时候可能没讲出来，没讲出之来，他已经知道我的需求，他也愿意来满足我的需求，他了解我的内心世界。我觉得我在德国出国20多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有时候觉得好像这些年对父母的亏欠很多，之前从来没有想过，年龄增长了，慢慢的年龄大了，总觉得才发现原来对父母的亏欠很多很多。我觉得总想找机会跟父母谈谈这件事情，让他表达我自己的一些歉意和对他们的亏欠，总觉得就张不开口。我觉得有一次我终于坐下来跟父母，当我开口要跟他们讲的时候，父母就给讲，就说什么，你其实不用讲，我们都知道你在想什么，你也不需要有任何的歉意，我们完全理解你，我们完全支持你。亲爱的弟兄姐妹，父母最知道儿女的心，我还没有开口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他已经明白，神是我们的天父，他更了解我们，我们尽管到他的面前随时的祷告和祈求。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点就是，神是我们的天父，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立志效法耶稣基督，我们更像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称神为天父，也反映出我们心底里的一个立志，我立志更像神，更像耶稣基督。我们既期望与神紧密的沟通，建立关系，又愿意活在神的旨意里面，做个效法基督的儿女。一个敬爱父亲的儿子，他不会轻易的损毁自己的身体和灵性，免遭父亲的担忧和难过。一个敬重父亲地位的儿子，不敢胡作非为，他既不想违背父亲的教训和指示，又会惧怕因不慎作恶而玷污了父亲的名声。一个珍惜与父亲关系的儿子，不会做出任何使父亲哀伤失望的事情，以免破坏他与父亲的那个和谐的关系。在浪子的那个比喻，在路加福音记载那个浪子的比喻里面，那个小儿子醒悟过来以后，他意识到的第一点 就是他在外面任意放荡、浪费资财的那种糜烂生活，不仅仅使自己到了走投无路、寄人篱下的地步，更重要的是，他得罪了自己的父亲，也得罪了上帝，得罪了神。他回家一见到父亲，他说的第一句话，他就对父亲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称神为天父，我们就立志遵守父神的命令。如果我称我的父亲，我看重我的父亲，那我做任何的事情，我不会让我的父亲失望。同样，我称神为天父，我就立志要效法神，立志以荣耀神为我们人生的最主要的目标。我们常常问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意义和目标是什么，我们基督徒生命最大的目标意义就是荣耀神，活出神的荣耀，让神的荣耀彰显在我们的生命里。一个称神为天父的基督徒一定会敬重父神，效法父神。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他降世为人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成就奇妙的救恩。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认识神，让我们能够进而去效法神。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效法。因为他是我的父亲，我会效法我的父亲，我会荣耀我的父亲，我不会让我的父亲丢人。那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人生的目的就是荣耀我们的父神，不让羞辱父神的名。我们请的来聆听罗马书十五章五到六节保罗他的一个劝勉，使徒保罗的一个劝勉。罗马书十五章五到六节，罗马书第五十五章五到六节。我们一起来聆听，有人朗读吗？没有读我就读了啊。罗马书十五章的五到六节，使徒保罗的一个宣告，他说：“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耶稣基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保罗说：“我们基督徒，我们称神为父神，那我们信仰生活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就是效法耶稣基督，更像耶稣基督，更像神。”因为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让我们认识神。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那我们就要更像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所以以弗所书的五章一节，他想到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门慈爱的儿女一样。如果我们是门上帝慈爱的儿女，我们称天父为称上帝为我们在天上的父，那我们信仰生活的核心就是要效法耶稣基督，我们要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我们常常说属灵，我们要做一个属灵的人，有属灵生命的人，我们的属灵生命要不断的成长成熟。那么要问的问题，什么是一个属灵的人？一个属灵人的标志是什么？那一个属灵的人的标志就是看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我们称神为天父，我们就要学习效法他 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越来越像神，儿子一定会越来越像父亲的，这是一个生命的关系。我们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有一次他非要抱我，我问他我为什么要抱你，孩子回答说因为你是我的爸爸。我接着问他你怎么证明我是你的爸爸，孩子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因为你爱我，我像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称神为天父，因为父神爱我们，我们像父神，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我们越来越像父神，这是我们信仰生活的核心，这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目标，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效法耶稣基督。我们称神为我们天上的父。今天我们分享了主导文的开场白，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在祷告中称神为天上的父，因我们的生命与创造天地的主，我们生命的源头连接起来，我们因此获得生命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我们在祷告中称神为天父，因我们活在神的爱中，神全然的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我们在祷告中称神为天父，因此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神的面前祈求祷告。天父最了解我们的内心世界，我们在祷告中称神为天父，因此我们要效法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荣耀神是我们生命的意义，荣耀神就成了我们生命的目标，我们生命最重要的内涵和内容。最后我们一起朗读主导文作为我们今天正道的结束祷告。我们一起起立，一起来 朗读主导文。我们大家可以打开马太福音的第六章9-13节，我们从我们在天上的父这里开始一起朗读，把这个祷告作为我们的祷告献给神，也作为我们今天正道的结束。我们一起来读，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感谢主，大家请坐，我们把时间交给。